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已经播出了100多集，很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能够订阅、点赞和分发，让这个视频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圣经无误的问题。有人对圣经的质疑，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人有限的语言能够准确地表达上帝的启示吗？当然我们都知道语言是需要学习的，这是一个常识。比如说我们从中国到来美国，那要学，从中文要学习英文，对吧？要应用它。但是呢，很多学者都发现，虽然语言的习惯使用需要学习，但是语言的能力，这个能力就包括概念和认知，它却是天生的。发现所谓我们比较原始落后的人群，他们的语言也相当的复杂，甚至比近代的语言还要复杂。还有学者指出来，所谓最落后的人类的语言也有5000个以上的词汇，所以并没有所谓原始的语言或者是现代的语言都是一样的。在现在在已知的世界当中，人群当中有几千种语言，他们的语言知识就预设了人心中的天生的结构、成熟过程和环境影响这3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人从一开始就能够自由地运用语言所需要遵循的法则、结构和秩序。所以每一个语言都是这样的啊，它的这个语法呀，各个方面它有完整一套的，这是不是学来的。所以语言不只是语音和文字，它与概念与逻辑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呢，概念和逻辑属于先念的范畴，就先天的就是这样，而不是从自然或者经验得来的。所以人的语言绝对不是进化来的，因为它有个先念的范畴，就是概念和逻辑早就存在人的心里了。所以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来看，上帝一直在使用语言。这个语言不仅是上帝的位格之间的交流的工具，像一章创世纪第一章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啊，这就是上帝用语言在他们之间的说话。而且我们从创世纪可以看到，当亚当被造以后，上帝立刻教他说话。创世纪的记录就提供了一个有关人类的语言起源的环境、内容和结果。其中在语言当中，命名这个观念就是一直在出现。比如说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4到10节是这样说的，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就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个。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那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很清楚看到，好像根据这个记载，好像耶和华皇这是耶和华上帝赐给的亚当的一个识字课本啊。好像神这么说，说亚当，我告诉你，你现在看见了，我们以后要称头上的那个为天，你脚踏的为地，有光的叫白天，黑暗的叫晚上，这水叫海，这一层空气叫穹苍。哦，你看啊，这都好像一个一个都把名字都命出来了。当亚当领受了自己的名字以后，他就开始自己说话了，他就把上帝带到他跟前的每一个动物命名啊，这个命名是有很有学问的，因为一个人的一个名字是反映了这个事物的本质和目的的一个象征。这个件事情我们从亚当给夏娃命名这件事件就可以反映出来。比如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说，当耶和华用亚当的一个肋骨造了夏娃以后，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你看他就把这个称为女人了。另外在三章二十节说，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所以从这些我们就看到，亚当知道他与这个从他肋骨造出来这个生物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这个女人和男人，大家看一下这个希伯来文的字，不管有人说是同源的，有人说不是同源的，但是这都不重要。你看是不是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像英文男人就是 man， 女人呢就 woman， 好，就很相似。那么在亚当夏娃犯罪吃了禁果以后呢，当时亚当就称他的妻子为夏娃。有的学者呢就把夏娃这个希伯来文看成是一种活物，有人认为他和亚当文的蛇很相似。所以对这些名字大家都有些不同的意见，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亚当把他的妻子命名为女人和夏娃，都有很深刻的含义。所以作为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受造的活物，语言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语言的产生是因为上帝赐给人理性的能力，先天的范畴和天生的观念，这是人能够讲话和思想的先决条件。巴克就说，关键的事实是受造的人有神的形象，神使他成为语言的使用者，以便能够接受神语言的沟通，并用祷告和赞美来回应神。所以作为神的形象之一，人类的语言的能力应该是天生俱来的，是上帝赐给的。那么人类的语言能不能准确无误的记录传到上帝的启示呢？圣经的回答是肯定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啊，这里边的众先知几乎就是和旧约圣经几乎是同意的啊，同样的意思。晓谕的方法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用语言。所以你看，旧约的先知经常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我。 我们知道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本人也是用语人的语言来宣讲天国的道理，招人悔改。他用人的语言说的话就是上帝的启示。所以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看看主耶稣的榜样，就表明用人的语言能够准确无误地传递上帝的启示。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六章记载，当时主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啊？最后彼得的回答是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彼得这样说完以后，耶稣马上就说，西门巴拉约，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从这里边你就看见主耶稣毫不犹豫的肯定彼得用人的语言准确无误的传达了天父的启示。所以人的语言能够无误地传达上帝的启示已经是个确凿的事实。至于说人的有限的语言如何能准确无误地传递无限的上帝的启示，那仍然是一个奥秘。就正像无限的上帝的儿子怎么会成为一个有限的人一样。巴克就认为，这人的语言能够准确的无误的传递上帝的启示，是因为神降卑来辅救人的结果。所以按照上帝的圣经的启示，作为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受造物，人被赐予语言的能力，使人与上帝有双向的交流，使人彼此之间也能够进行双向的交流。申命记29章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循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语。所以上帝在圣经中用人的语言无误地传达了他的启示，这对于罪人蒙拯救和基督徒的成圣的生活就够了，虽然我们好多东西还是不明白。所以圣经的话也完全可以成为信徒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所以有学者就说，耶稣基督足以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同样圣经足以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所以圣经是活神的活道，是灵，是生命。圣经的超然性和辅救性只能是从上帝的恩典这个角度来理解。谢谢大家。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